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元月八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了2025年禧年的首次公开接见活动。教宗在要理讲授中谈论了童工的祸患。教宗向东方教会弟兄姐妹们祝贺圣诞节。帕罗林枢机将赴约旦主持奉献圣堂礼。教宗致函鼓励基督徒。禧年开启两周，50多万人跨过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教宗方济各元月八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了2025年禧年的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圣诞节是最适合省思孩童处境的时节。教宗在要理讲授中谈论了童工的祸患。教宗首先沉痛表示，我们所处的时代创造出人工智能，计划在多个星球生活，但是对于童年遭受羞辱、剥削和重伤致死的祸患却还没有予以重视。回到圣经，圣父教宗指出，子女一词在旧约里几乎出现了5000次。他引用圣咏说，子女全是上主的赐予，但不幸的是，那份礼物不见得受到尊重。纵观历史，旧约不仅展现出喜悦之歌，也有受害者的呐喊。想想今天有多少孩子死于饥饿或贫困，或是忍受炸弹的折磨。进入到新约，教宗方济各提到基督诞生时黑洛德王屠杀无辜婴孩的事件。阴暗的悲剧在历史上以其他形式反复地发生，今天也有很多人如此。长大成人的耶稣在公开传道时打破那把孩童视为物品的陈规，吩咐他的门徒们让小孩子接近他。更有甚者，耶稣称孩子是成年人应当效法的榜样。说到当下，一种不尊重生命的经济造成太多孩童被迫劳动，遭到剥削。教宗表示，凡是承认自己是天主儿女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不可接受我们幼小的弟兄姐妹非但没有被爱和保护，反而被夺走童年梦想，沦为剥削和边缘化的受害者。教宗最后祈求天主使我们的理智和心灵向关怀和温柔敞开，但愿每个男孩和女孩都能在年龄、智慧和恩宠上渐渐地增长，领受并付出爱。在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东方礼教会移寻儒略历与元月七日庆祝圣诞节的机会上，教宗方济各当天在其 X 社交平台的账户上引用了前一天主显节在诵念山中经时的问候语，向七日庆祝圣诞节的东方礼天主教会团体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并特别保证为那些因正在进行的冲突而受苦的人祈祷。愿耶稣和平的君王给所有人带来和平与安宁。在约旦河西岸白冷城的庆祝活动，由耶路撒冷东正教希腊里德奥菲洛宗主教主持。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正在进行的战争以及该地区的紧张形势，这是一个低调庆祝的圣诞节。埃及东正教科普特里教会领袖塔瓦德罗斯二世祝贺信徒节日快乐。他说，当上主进入世界时，他选择了婴孩的姿态，借此成就了大事。那么我们要懂得，在天主手中，所有小事都将成为大事。天主的圣意不是让人们彼此毫无联系，个别的得到圣化与救援，而要他们组成一个民族，在真理中认识他，虔诚地侍奉他。教宗方济各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教义宪章的这段话为开头，用拉丁文撰写了一份信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他获任命为教宗使节，预计于元月十日在约旦为耶稣受洗堂主持奉献礼。帕罗林枢机当天上午十一点要在约旦河畔耶稣受洗的地点主持弥撒、圣堂奉献和启用典礼。共祭的神长包括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教宗在信函中指出，在约旦的基督徒正热切期盼耶稣受洗堂的隆重奉献礼。该圣堂的建设耗费了将近15年的时间，它是教会关爱这个信友团体的记号。教宗接着邀请帕罗林枢机鼓励约旦基督徒愈加效法基督，怀着藏心的力量表现出对教会和福音的热爱，并见证坚定的信德、活泼的望德和对敬人的爱德。最后，教宗嘱咐帕罗林枢机在这个机会上转达他对与会者的问候，不仅是参礼的天主教徒，还有在场的民政当局、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所有推动教会使命、宗教自由、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的人。圣座福音传播部一月七日发表公告称，圣年开启后的最初两周，跨过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朝圣者人数为545532人。负责筹办禧年活动的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斐西凯拉总主教对此表示，有大量的人跨越圣门，这显示着禧年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开始。为跨越圣门，禧年筹办者在协和大道为朝圣者设置了专用的通道，使朝圣者方便进入圣伯多禄广场。在通道中有志工负责引导跨越圣门的朝圣者。公告也指出，圣座与意大利和梵蒂冈城国安全部门密切合作，以确保朝圣活动的安全，也预期朝圣者人数会不断的增加。斐西凯拉总主教表示，禧年开始管理人流方面的困难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评估，圣座福音传播部正在不停地努力工作，以确保朝圣者受到款待，并获得不辜负他们所期望的体验。在过去的两周，成千上万的人挤满了罗马的四个宗座大殿，跨越开启的圣门。朝圣的人群总是挤满圣殿前的广场， 显示了未来几个月相当繁忙的禧年活动的趋势。正是考虑到预计会出现的信友排长队的情形，福音传播部的公告提醒人们需要在禧年活动网页上提前预定。禧年的第一项活动，禧年传媒界庆典，将于1月24日至26日举行，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记者、专家和通讯业者抵达罗马。我喜欢，因为有人向我说，我们要进入上主的圣殿，耶路撒冷，我们的双足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在这段圣咏和号角声中，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的圣门缓缓打开，这是本次禧年打开的第五道圣门，也是最后一道开启的圣门。此前，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罗马雷比比亚监狱、罗马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以及罗马市中心圣母大殿已经先后开启了圣门。城外圣保禄大殿距离外邦人的中途圣保禄致命地只有数公里之遥，一直守护着这位圣人的遗骸。大殿的十字架下方以拉丁文书写着唯一的希望。在这希望的标志下，大殿总铎哈维书记主持开启圣门仪式。他首先走向大殿正面右边的一扇浅浮雕铜门，上面描绘了圣保禄的生平。在静默祈祷中，书记推开圣门，大殿钟声旋即响起。在禧年主题曲的歌声下，书记带领众人鱼贯而入。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禧年筹备人菲西凯拉总主教也在现场，当天的参礼者超过2800人。哈维书记从圣门的开启出发，展开他的讲道。书记说，我们怀着无比的喜乐，跨过圣殿的门槛，因为我们象征性的跨越了希望之门。书记阐述圣年的两个关键词，喜乐与希望。喜乐是因为救世主诞生了，希望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希望。谈到喜乐，书记指出，对于在耶稣基督内的救赎之恩，喜乐也是理当怀有的情绪。他在这艰难时刻与教会和天主子民的生活时光相连接，在这圣诞期与喜年喜上加喜的时刻，每个人都能在宽恕中找到天上的那颗星。圣门的开启标志出基督以他的道成肉身、圣死与复活开启了救恩的路径，照教教会全体成员与天主和好，与敬人和好，怀着信德跨越圣门，意味着进入慈悲与宽恕的时期，好让不叫人蒙羞的望德之路得以向每一个人打开。这位总铎几乎，我们现在极其需要希望。后疫情时代，不幸因各种悲剧、战争和危机而受伤，在这样的时代，那份无疑与未来有关的希望，当下也品尝得到。在谈论希望时，哈维书记引用了教宗方济各去年12月11日公开接见活动中的要理讲授，从神希望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我们希望事情进展更好的模糊愿望，希望是一种信念，因为相信天主继续必见。事实上，望德非常活跃，有助于促成事情。2025年喜年如同每个圣年一样，要求我们成为朝圣者。哈维书记表示，这需要我们感到自己属于一个2000年来在现世走遍大街小巷、 宣扬主耶稣复活的团体。教会邀请每个朝圣者在信仰的足迹上展开灵性的旅途。书籍最后总结道，基督徒的望德的确在我们的朝圣旅途中支持我们。圣诞节、禧年和世人的旅程，此刻都在等待希望的朝圣者的步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作为拥有脆弱人性的人，我们要体认自己的软弱，体谅他人的难处。面对婚姻已经触礁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要怀着一颗柔软的心与他们来往，同时当心不要立恶表。关于在这微妙处境中的应对之道，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带领大家重温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家庭团体宗座劝谕中的教导，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要清楚了解婚姻触礁的人的情况。第二，对他们付出关怀。第三，要积极帮助离婚者及其破碎的家庭。这是我们每个信友该当效法耶稣的慈悲心肠。同时，金玉伟神父针对离婚又再婚者领圣体圣事的课题，重申了圣教宗的训导。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84号中写道，不过教会重申他根据圣经而定的规则，不能许可离婚而又再婚的人领受圣体。他们之所以不能允许，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地位和情况客观地与基督和教会的爱的结合相悖，而此爱的结合正是在圣体圣事中表达并实现。而且还有另一个特别的牧灵理由，假如让这些人领受圣体，必然使信友们对于教会的婚姻不可拆散的道理影响错误和混乱。金神父对此解释说，圣教宗虽然很同情并关怀离婚教友的状态，但是圣教宗并没有因此就动摇天主的法律，也就是神律。正如前面所言，离婚者是严重的违背了爱的共融，在尚未解决问题前是不可以领受圣体圣事的。教会法典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人灵的得救，然而如果违反了教义则不可以，毕竟违反了婚姻的本质，违反了天主的教义，就没有牧灵的意义了。因此圣教宗特别提醒我们要明智谨慎，千万不要造成错误的假象，破坏了婚姻神圣的教导，误以为教会赞成离婚，如此会制造错误与混乱，但与牧灵关怀没有冲突。因此正如前述，教会应积极地关怀他们的信仰生活。对于婚姻触礁的教友，圣教宗教导我们，除非婚姻成为无效，否则不得再领受其他的婚姻。他在家庭团体劝谕 第84号中强调，只有那些懊悔自己破坏了对基督的盟约和忠诚的标记，诚心准备度一个不在与婚姻不可拆散性相悖的生活的人，可以得到告解圣事中与天主的和好，而有领受圣体的可能。这是说，为了严重的理由，例如为了儿女的教养，男女双方无法分开，他们假如完全禁欲，即没有夫妻行为而生活在一起时，可以给予罪赦。同样，为了对婚姻圣事、夫妇本身及他们的家庭以及信友团体的尊重，任何牧人不得为了任何理由，即使是牧灵性质的借口，为离婚而再婚者举行任何仪式。这种仪式会给人一种举行新的有效的圣事性婚姻的印象，而如此使人对有效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产生错误。关于这一点，经神父希望教会内的牧人及教友们要很仔细地阅读教宗的话。圣教宗在完全遵守教义与天主的教导前提下，绝对是保护婚姻的神圣性，同时也谈到婚姻的共荣性是不可破坏的。因此，正常情况下，离婚又再婚的教友是不得领受圣体的。这也可以说是教会内一般的看法，并且有许多堂区牧人以此作为禁止离婚又再婚的教友领圣事的理由。然而，诚如经神父所提醒的，希望教会内的牧人及教友要很仔细地阅读教宗的话。教宗面对离婚又再婚的教友领圣体仪式，圣教宗并没有说死，而是有条件的。虽然条件不是很宽松，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教宗提到三个要点：懊悔、诚心准备、办告解。若能满全这些条件，领受圣体是有可能的。关于此教导，圣教宗还特别明确地提及，若做到完全禁欲，即没有夫妻行为而生活在一起时，可以给予罪赦。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牧灵工作本来就是非常复杂及困难的，因为要替天主子民面对所有问题及提供救恩的方法，身为人灵牧者是责无旁贷的。此段最后，圣教宗依旧很谨慎地提醒堂区牧人，在关心离婚又再婚教友的前提下，不可滥用天主慈爱而失去了原则。因此，不能在没有彻底处理完第一段婚姻的状态下，就贸然地为离婚又再婚的人举行任何的结婚仪式，包含祝福的动作。因为这样的仪式容易给人带来误解，而对婚姻的神圣、有效及不可拆散性产生了误解。事实上，即使是离婚的人，依然能借补赎重获恩宠。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劝谕84号中表示，教会坚信这些违背了主的诫命而尚生活在这种境况下的人，能从天主获得悔改和救恩的圣宠，只要他们恒心祈祷、做补赎、行爱德。金玉伟神父阐明，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耶稣善牧的教导，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离婚者正是需要天主慈爱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领受圣事，而教会的牧者们岂能置之不理，甚至用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他们进入教会。这一定不是天主的旨意。我们也不要疏忽了，世人都会犯错，只要人愿意，天主都会赐予悔改和救恩的圣宠。 我们更不能因此就将离婚者拒绝于得救的大门外。今天我们介绍了基督徒，特别是牧灵工作者和牧人，应该如何与婚姻陷入困境的人相处，并警惕了在慈悲为怀的同时不可忘记的天主法律。其实家庭问题是离婚的根源，因为家庭的组成来自于婚姻关系，而婚姻关系的好坏决定于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家庭教育的范本，而家庭教育影响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可否认，在婚姻中有许多负面的事情发生，但并不表示这就是不幸福的婚姻。与此同时，不离婚也不表示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而结婚金庆银庆也不代表真正的幸福美满。再者，近代历任教宗都对离婚者表示出相当大的关怀。天主教会之所以不赞成也不鼓励离婚，是因为毕竟婚姻是神律，是天主制定的，且新约中耶稣否定了休妻，也提升了婚姻的神圣性。这样的观念其实也不是天主教独有的信念，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人都支持婚姻的价值与神圣性，只是程度的差别而已。然而，离婚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结果。为了防范产生这样的结果，婚前的教育确实非常重要。天主教法典有相当具体的指示，牧灵工作者当好好省思并善用法典的教导，如此对于建立美满婚姻肯定有相当的实质效果。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基督徒父母的职责。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